我们今天三月份的实际祷告在场在线的，我们继续来在这段时间里安静，我们都能聚集，欢迎，特别感恩能够有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渴慕彼此代祷，彼此聚集，也在主里面我们来寻求主。这段时间也是大斋期啊，大斋期也是特别的纪念主四十天旷野的路程，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多少有刻骨铭心这样的心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也是共走旷野之路。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大斋期，就是分享一首我们平常就是可能没有听过的，就是四十天四十夜。那这首诗歌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熟悉，我把歌词已经翻成中文了，大家可以跟着体验一下。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跟大家共同思想几个问题。讲到祷告，神为什么要求我们祷告？为什么基督徒必须祷告？好，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正确的祷告？不正确的祷告会有什么后果？第三，基督受洗后为什么要首先进入旷野？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代表什么？大斋期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加福音耶稣面对旷野的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经文比较熟悉，路加福音呢有特别的强调，我今天不讲他强调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一看路加福音里面有跟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绊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这一段耶稣受试探的经文呢，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有特别明显的两处不一样。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结束的时候，撒旦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好，这两处呢是蛮独特的啊。被圣灵充满是他受洗之后，对不对？那受洗之后还必须面临旷野的。从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神为什么要求我们祷告。我们思想一下，神为什么要我们祷告？为什么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里去面对试探？这是我总结的，不一定完全。答案是这样的，因为祷告是神的旨意，祷告有圣灵的引领，对吧？被圣灵充满，祷告有神话语的权柄，我们要使用神话语的权柄。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有撒旦的诱惑。另外，祷告是属灵的征战，祷告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就是从神的创造，实际上祷告的权柄已经在里面了，话语的权柄已经在里面了。亚当失败了，他就失去了所有。我指的所有不是说果子啊什么他的旨意，乃是说失去了神的旨意，他不清楚了，失去了圣灵的引领，失去了神话语的能力权柄，他再遵守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呢，中了诱惑，征战失败，这些就是在这个祷告意义里面他都失去了。那么在神的救赎里面有什么意义？耶稣为什么进入旷野？旷野得胜以后怎么样？把亚当失去的全部赢回来。神的旨意、圣灵引领、话语的权柄、撒旦的诱惑战胜了，属灵征战得胜，看见没？全部得回来了。我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顺服圣灵引领，然后学习使用神的话语的权柄，拒绝诱惑，征战得胜。什么是正确的祷告？我觉得正确的祷告就是寻求符合神的旨意，顺服圣灵引领，遵守神话语权柄，有能力识别并拒绝诱惑试探，属灵征战常常得胜，并能见证祷告的大能。不正确的呢，就是有个人的私意啦，常常落入试探啦，征战失败。我现在问下面一个问题啊，基督受洗后为什么要首先进入旷野，而不是去事工一并赶鬼？旷野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不能打一打就把答案都给你们，下面是有标准答案的，我这儿知道。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都查经，都查过了。我认为啊，旷野首先是一个听声音的地方，因为在神的声音以外， 还有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这个声音呢，就是最初夏娃听到的声音，是通过蛇发出来的。因为这个声音呢，亚当夏娃就堕落了，而且拉着他的后裔所有的人都堕落了。所以耶稣进入旷野是一个听声音的地方，是有声音的地方。我查经没跟你们讲过，这两天才悟出来，旷野是一个有神话语之外另外一个声音的地方。因为这个声音呢，与神的话语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呢，你或者成功得胜，或者失败。所以旷野严格来讲是一个你不是成功就是失败的地方，没有第三个选择，有另外一个声音。那你觉得我们人生经常会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对吧？不管是心思意念还是什么。另外，旷野是一个没吃没喝的地方，但是呢，旷野有神的旨意，你不要只被吃喝所蒙蔽啊，没吃没喝，但是有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怎样彰显出来？在旷野里，神的旨意如何彰显？神的话语。耶稣怎样活出神的旨意？通过话语。生命记早就讲了，对吧？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反复抱怨的时候，耶稣用同样的话语就战胜了。旷野是没有保证的地方，没有保证能够出来，没有保证有路，没有保证能活下去，但是有神的旨意，有神的旨意。当然我不认为基督会认为他自己会死，但是对于这个试炼来讲，生死是没有保证的，旷野是个没有保证的地方。然后撒旦就说，你跳吧，从那个最高的殿的顶上。你想他进食到最后已经饿的可能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撒旦又把他带到一座最高的圣殿的那个顶上，那他要跟他上去，除非撒旦往上，这是不可能的嘛。他还要竭尽全力走到那个圣殿的顶上。你如果经过神的话，到最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那走到圣殿顶上要再跳下去，就说有天使保护。那马可福音最后结束是说，旷野之后结束了，得胜了，有什么？天使
在
伺候他。那撒旦说，你跳，天使保护你。然后神已经告诉他，有天使在保护他。我觉得这个旷野是一个没有保证的地方，但是也是保证，天使一直与他同在，神的话语一直与他同在，是有保证。但是在人看来，在撒旦的眼里面是没有保证的，你要通过跳才能发现保证，神保守你，你才然后原来有保证。然后旷野是一个没有荣耀的地方，旷野啥也没有。你看那个第三个试探，就是把他带到一次最高的山上，然后就把世间的荣耀彰显给他。旷野你看不见嘛，你要上一座高山看世界，而且在一个异象里面，它是没有荣耀的地方。但是有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旷野里神的旨意是什么？单单敬拜他。因为撒旦魔鬼说，你要拜我，这些都是你的，对吧？然后他说什么？单要敬拜他，单要侍奉他。他是有神的旨意的。所以我想讲的是说，祷告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祷告，旷野有神的旨意。在旷野祷告，其实我们人生有，不是说跑到一个什么 没吃没住的地方，那是旷野，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在某种旷野的境界里。那这个旷野里面是有神的旨意的，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天使的保护。其实刚才那段40天40夜里面也讲那个天使围绕我们，就像围绕基督一样，我觉得是蛮高的一个荣耀，我都觉得有点受宠若惊了。它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然后旷野呢，我讲过是一个失败或者得胜的地方，最后旷野是个得能力的地方。耶稣出来就有能力，这个能力极强。
耶稣他知道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他的使命是要钉十字架的，
知道，
对，
那个最大的苦难还是等着他，所以他进这个旷野，
对他不会死，
他不会死，他
对
吧？没有完成他的死刑。
Exactly，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当然定十字架是一个，他明确知道会那样死的时候，所以他知道不会。那对我们来讲，我不知道我明确的会如何死，所以你在很多有一些处境的时候，可能会软弱，可能会怀疑，我也需要医治，对不对？但总的来讲，对一个蒙召的使命来讲，对一个传道人来讲，我个人认为呢，我对这个使命的持守是蛮坚定的、独特的。我不认为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或者我继续服侍的时候，我也不是那么为神有很大贡献的，然后就觉得十年顶二十年，我的工作很多要没做完的，我不认为神会把我带走。这是我的意见，除非有的特别特别蒙神使用的人，三十岁就走了，像耶稣三十三岁嘛，他的使命完成，因为他三十三年完成，我们都不是吧？那有什么理由我们说二十岁那你就进不去？所以我们要在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在健康有能力的时候，好好的尽快的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到那个境界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我一直对大家讲，就是年轻人，包括年轻人，很早的时候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有福的。在患难临到的时候，你就会很坚定；要不然患难临到的时候，你会根本摆动的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我也特别在这个时候呢，当大家的面特别要感谢师母对我衷的支持，尤其在日本那段时间是蛮挑战的。没有师母的支持，我是很难度过的，也特别感恩呢师母能够跟我一起如今在仁爱一起服侍，我也相信我们以后会继续的服侍。好，谢谢。